是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啊。我们继续看何西阿书第五章。何西阿书第五章的主题是说到以色列百姓离弃的真神，那么神也离弃了以色列国。第五章我们继续看到啊，神就是很清楚透过先知何西阿责备北国以色列他们所犯的罪，同时也指出审判快要临到了这个事实。因此这一段经文让我们读了以后会觉得心里会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听众朋友，这神的话我们要好好的记住。先知何西阿他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先知何西阿的背景，说到这个何西阿啊，这个年轻人曾经爱上了一个很可爱很美丽的一个女子，但是这个女子后来她去做了妓女。个人相信他以为何西阿妻子可能以为说做妓女可以赚了很多钱，看向前看很有吸引力，所以他就以为有了钱了就能够买到许多的奢侈品过好生活虽然何西阿的妻子这个样子去卖淫去了，神还是要先知何西阿把他的妻子把他娶回来带回来，因为先知何西阿深深的爱上了他的妻子这要跟他结婚。可是在他生了三个孩子之后他又去做妓女的，所以先知何西阿又再去要把他找回来，要替他用钱把他赎身把他带回家。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先知何西阿一定有一颗破碎很痛心破碎的心，因为何西阿先知他自己有一个破碎的家庭。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先知何西阿就对北国以色列对他说话。那么神怎么说呢？神对北国以色列说，神说你是一个妓女，你对神不忠心。那么这个告诉我们说，这是神的感受很清楚的，就了解神的感受什么。但是神仍然爱我们罪人，神爱你，神不会放弃你。神为什么要审判罪呢？因为他们犯罪了，神要审判北国以色列的罪。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神就开始责备那些北国担任领袖的祭司的，所以神开始责备北国的领袖就是指那些北国以色列的祭司现在我们来看何西阿书第五章第一节，非常重要。众祭司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要留心听，王家要侧耳听，审判要临到你们，因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在他破山如铺张的网。注意米斯巴是位于北国以色列的西南方，他破就是他破山在北国的东北方，北国以色列东北方。换句话说，这个时候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怎么样他们都在一些青翠的树底下做什么呢？拜偶像，在树底下拜偶像。这个地图，北国以色列这个地图这些地方他破山等等的地方米斯巴到处都是偶像。何西阿先知就是针对当时的祭司当时的君王说话，这些人代表北国，这些都是当领导的。那么何西阿书第四章的时候，四章九节神已经说过了，四章九怎么说呢？有怎么样的百姓就有怎么样的祭司意思就是说百姓如何祭司也如何，什么样的祭司就出现了什么样的百姓。本来听众朋友，祭司当然应当是以身作则，有好的见证，可是他们不但没有好见证，而且为在百姓当中留下了不好的榜样。君王也是这样，君王应该也做好榜样，但他们也没有榜样，所以可惜，非常可惜， 今天不晓得教会当中的属灵领袖啊有没有好榜样，或者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在教会也服侍的，你有没有好的榜样呢？啊，这是我们要警惕的。那以色列是我们作为我们现代人的教会的一个见解啊，一个警告，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将来会教会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给我们做一个警告警惕啊。我们继续看何西阿书第五章的第二节，这些悖逆的人肆行杀戮，罪孽极深，我却斥责他们众人。这里注意这节经文说到上帝啊，就神责备以色列百姓他们那些非常残忍野蛮的行径啊，他们杀人，他们非常残暴，就是说他们一直在打仗，要夺取别人的打仗。在古时候，就是我们知道在最早亚当夏娃以后啊，那个古时韩啊，韩的后裔，韩是代表什么？他的后裔是埃及、巴比伦、亚述，这是韩，可以说当时的古代那些异教的文明来自埃及、巴比伦以及亚述。亚佛呢，可以说是亚佛的后裔，他们是属于这种白种人。那么他们犯了更大的错误，他们犯了什么更大的错误呢？就是亚佛他们的后裔虽然有了神的话，神有向他们显现，甚至说等于说他们有了圣经，没有好好的向东方人传福音啊。所以这早期这些有神特别启示的没有好好的传福音啊，甚至后来的啊基督教国家已经有得到福音了，他们没有向亚洲人啊，或者是来到中国传福音，表示说今天我们教会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基督徒，我们应当有责任啊向我们的同胞传福音，甚至到国外去宣教，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传福音的话，有一天我们也会被神审判的，就像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们有了神的启示，却是啊行为非常的恶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何西阿书五章第三第四节，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以法莲啊，现在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听众朋友，三四两节何西阿书非常重要啊，让我们啊注意这里面的意思。那我曾经说过，以法莲啊是神对北国以色列，以法莲是一个很亲密的、很热情、亲密的一个称呼。虽然啊，以法莲是一个支派的一个名字，神用以法莲来代表北国、北方、北国的十个支派，用以法莲来做一个代表。那么这里我认为，神是拣选了以法莲这个支派，他们有十二个支派，代表着北国所有其他的支派，这是一个原因。那么以法莲后来怎么样呢？却成为以色列国拜偶像的一个中心啊，这个是很悲哀的。那么我们知道耶罗波安啊，北国的这个领导这个王耶罗波安在伯特利，他做什么呢？他就设置了第一个金牛犊啊，是在北国设立的。后来他们又在撒玛利亚又设安置了另外一个金牛犊，这个表示说都是属于以法莲支派的。我们看到这个伯特利，那么可能伯特利这个地方就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一个啊，也是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那么跟以法莲啊以及北国其他的支派，可以说代表七派都一同什么背叛了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知道以法莲这个地方居然成为了一个拜偶像、离弃神的一个中心。拜偶像啊，是以色列国啊北国以色列一个最严重的这个罪行啊，这在何西阿书五章三节已经说明了，说到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以法莲啊，现在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啊。神的意思什么？这节经文什么意思呢？何西阿书五章三节，神的意思说，虽然啊你们现在正在拜金牛犊、拜巴利，这个中心设立在以法莲的支派当中，已经玷污了整个北国啊，北国以色列的所有的支派，十个支派都被玷污了，甚至因为北国以色列他们拜偶像，也对南国会受到影响的。他们所犯的罪，这南国北国他们所犯的罪是什么呢？就是 北国也好，南国也好，犹大，他们都有神的话，他们其实他们也认识神，但是这两个北国南国都先后的背叛神，他们不再认识神，也不敬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结果使到国家全国上上下下啊都变成邪恶啊，行为非常的败坏，甚至影响到这个地图啊，土地的自然生态，因为他们拜偶像也受了自然生态受了影响了，所以神很清楚说连大地跟动物也受到因为人犯罪的牵连。所以听众朋友，我认为今天神的惩罚啊，甚至直到今天啊，神仍然咒诅啊那块地图啊，这些犯罪拜偶像的国家的地图是神所咒诅的，有很多地方今天没有水源啊，甚至有些地方没有水源灌溉，他们的生产不能有好好的丰收，为什么呢？因为犯罪的缘故，所以使那个大地就像以赛亚书35章所说的沙漠快乐又像玫瑰开花，表示说水源没有了，沙漠也不会快乐了，也没有生产的，那么也不会，人也不会快乐了，所以就是大地啊，没有像以赛亚所预言的说沙漠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啊。我们继续再回到赫西阿书五章第五节啊，注意赫西阿书五章五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故此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注意这个预言。那么神在这里说到，就是北国的十个支派将要被他们敌人就来攻打他们，南国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当然神没有说啊，这个事情发生会同时同一个时间发生啊。我们看这个以色列国啊，南北国的历史就知道，后来他们先后灭亡的不是同一个时间发生的。那么后来我们知道南国犹大国啊，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也犯罪跌倒了，所以最后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都被敌人掳去的。北国被谁掳去了？就被亚述国掳去了。所以大约在一个世纪以后，北国先被掳去，南国犹大也被掳到巴比伦去。在他们被掳去以后啊，其实到了现在为止，听说直到现在啊嘛，以色列啊，今天我们说以色列国啊，他已经复国了。其实他们这些以色列百姓漂流在啊，神的百姓啊，还是漂流在世界各国，没有真正的回到自己的故土，因为可以说是神的话到现在还没有应验。那么在这里赫西阿书说了已经很清楚了，当神有一天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这些犹太人真正回归的时候，那个时候全世界人他们都会知道，那个时候啊，这块地图啊将会大有平安。但目前啊，虽然以色列国啊已经所谓复国了，1948年复国了，到现在那个地方还是有战争啊，没有平安。那么但是有一天全世界人都知道，那么这个地图将有平安啊，这就是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赫西阿书五章六节，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他们已经转去离开他们。这句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告警惕啊！换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这些百姓已经拜偶像离弃了独一的真神，那么当灾难审判来临的时候，虽然这些百姓啊，他用尽其他的方法都是徒劳无功啊，他们那个时候才会转向真神，神是他们最后唯一能够求助的对象。但是啊，神却对他们说，那个时候神对他们说，你们却找不到神，因为神已经把自己隐藏起来了，让他们找不到啊，就是审判来临到他们，神把自己隐藏起来的，可以说也是对我们今天听众朋友一个警告啊，不悔改的话，有时可能的时间是来不及了，找不到了。那么今天很多人会说向神求助是一个最后的办法，那么呢，我们啊没办法的时候只好求神了。好几年前啊，有一艘大船啊，在横渡大西洋的时候撞到冰山啊，听众朋友也知道铁达尼号啊，这个大西洋船啊，一个船客船撞到冰山，那时候那个船长怎么样呢？既然撞到冰山了，叫全船的人大家开始祷告啊，要不住的祷告。那么船上就啊，听说有一位姐妹啊，一个女士啊，匆匆忙忙就跑到那个船长面前，她说：“船长啊，我们是不是没救了啊？这个因为船就快要沉了，就问船长啊。”我们没有救了吗？那么他的话什么意思呢？他说如果人要祷告，祷告人，如果人要祷告的话，那已经是穷途末路，就没路走了。 那么这是很多人对待神的方法。所以听众朋友，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很多人没路走了啊，这他用这种心态来对待神，这是应该的吗？那对他们的说，好像神就是一个备胎啊，神是摆一边，最好不要用这个备胎。也有人就说，神就像什么？神就像保险，人寿保险一样啊，或者神是救火队啊，最好我们不要找救火队，也不要找保险公司，就不要遇到意外，以防，那是以防万一的，我们才要用到它。难道神是这样的神吗？我们平时就要寻求神，要敬拜神，要向神悔改，不是说把神当备胎一样，没路走的时候啊，为只是为说以防万一才要来信神呢、啊？这是错误的态度啊！也许就像啊、以色列他们要亡国的原因。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何西阿书五章七节，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生了狮子，到了月朔，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必被吞灭。这是注意这节经文什么意思？生了狮子啊，这个什么意思啊？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生了狮子，就是说这些以色列百姓没有真正的认识神，也可以说明说他们为什么是生了狮子的，没有照着神的教训、神的警戒，好好的养育他的儿女，好好的帮助他们儿女成长。所以在生命记很清楚啊，我们读这个旧约生命记的时候，神已经告诫、警告百姓，要不断的提醒他们，要把神的话好好的教导给他们的儿女。在这个今天我们读的何西阿书五章七节，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生了狮子，就是说什么？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不认识真神了，所以神对他们说，以色列他们现在已经生了狮子，他们不认识独一的真神。我们继续看第八节，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伯雅文吹出大声说，便雅悯啊，有仇敌在你后头。听众朋友注意这个第八节的伯雅文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伯特利这个地方。便雅悯支派显然跟北国，便雅悯支派跟北国其他的支派一样，他们都背叛了神了。所以神在这里说，说什么呢？警告的话要传遍全地，要告诉所有的百姓，就是要吹号啊，要出大声说神的审判要来到了。好，我们看何西阿书五章九节，在责罚的日子，以法莲必变为荒场，我在以色列支派中指示将来必成的事。这已经说明了，说明说神不是没有警告过这些北国以色列的百姓，神已经警告了他们，也神也责备了他们，可是他们依然应着景象，不听神的警告。我们继续看第十节，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我必将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样。我注意这里提到犹大的首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南国啊，北国南国，南国的犹大。他们这个时候什么？他们这个时候也想向北方扩张他们自己的领土啊，南国犹大也是一样啊，希望领土啊越大越好，越宽越好。那么所以从这节经文啊看出来说，就是南国北国啊，他们这两个国家啊，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他们也是互相啊对立的，已经分裂的，所以他们在双方在疆土上一定会有发生了斗争的。虽然先知何西阿他的职分是针对北国，他是北国啊以色列的先知，但是神也透过何西阿向南国传讲啊神的信息啊。说我们继续看第十一节，以法莲因乐从人的命令就受欺压，被审判压碎啊。注意十一节说，以法莲因乐从人的命令就受欺压，被审判撕碎。说到这个以法莲，就是北国为什么乐从人的命令呢？他喜欢跟着群众跑。以法莲他应该跟着神的旨意走，他不是跟着群众做什么呢？以法莲啊，这个支派哈、啊，他跟着群众走，一同去做什么？一同去拜偶像啊，一同去寻求偶像，一同去拜偶像，寻求偶像，要去敬拜这些假神。接下来我们看十二节，何西阿书五章十二节，我使以法莲如虫蛀之物，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注意这两节经文，这一节经文啊，十二节啊，非常啊。很生动啊，这是一个圣经里面先知何西阿用的比喻啊，是很有意义。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知道啊，这属于一种啊文字上的啊一种 讽刺的说法，就文字啊，文字讽刺这个以色列百姓。那么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哈、啊，因为当中用这些比喻哈、啊，这些文字做那些比喻的话哈、啊，我们就可以明白。那么先知这里他的比喻是什么呢？很清楚的，他是用那些日常生活的事物来教导我们认识了解神的话。那么这里说到说五章十二节说，我使以法莲如虫蛀之物啊，什么意思呢？就讲了蛀虫啊，特别这里注意说虫蛀就是蛀虫。那么蛀虫就会说，意思是说蛀虫啊就会进到你的衣柜里面，衣柜放了很多衣服，蛀虫进到了衣柜里面，如果你没有把衣柜里面呢、啊、放一些防虫的樟脑丸，一些药防虫药的话，那么蛀虫很快的就会把你的衣服啊蛀坏的，衣服就不能用蛀坏，把衣服说是蛀坏的。什么？所以听众朋友，所以你也最好啊，衣柜里面呢 啊不要有蛀虫啊。如果你衣柜里面已经有了蛀虫啊，只要一个晚上，短短的时间，蛀虫就可以把你最好的衣服啊，羊毛衣服啊，那些好的衣服啊，通通蛀坏的。这里属灵的意思，神说什么呢？神说我要使以法莲如蛀虫之物，意思什么呢？就是神的审判很快的就要临到啊，以法莲临到北国了。接着这个经文也说，在五章十二节说，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犹大家是南国啊，南国犹大国，咱们形容他们呢，就像一个木头的房子，或者这个地基，它或者木头的做地基，那么经过长年累月，那么木头房子怎么样？地基啊，跟那个屋顶啊，或者房屋啊，慢慢怎么样会朽坏了？那么这里神也是对和接着先知何西阿对北国。先是对北国以法莲做警告，说现在我就要审判你的。那么同时呢，神对南国警告南国，不然的话他们好好归向真神，不然的话也会朽烂，会腐烂掉，被虫所蛀了。就是最后不但是北国倒塌了，南国虽然要等待一段时间，有一天也会倒塌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读这个何西阿的书，所以说何西阿书的警告我们很清楚，如果一个社会啊，一个道德的根基、律法的根基渐渐的腐烂朽坏的时候啊，剩下还没有朽烂的部分呢、啊、听众朋友，很快就会腐烂的。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今天一个国家、一个教会还有这些人继续的活在当中，继续活在罪里面不悔改的话，很多人以为说没关系啊，以为可以逃避神的审判。其实听众朋友，如果继续不悔改，继续活在罪中的时候，神的审判一定会来到。那么今天我们看见啊，很多地方啊，有些地方不是所有地方情况令人很伤心，就人败坏又犯罪啊，不肯悔改是令人很伤心的。我们继续看第十三节，五章十三节，以法莲见自己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他们就打发人往亚述去见耶雷布王，他却不能医治你们，不能医好你们的伤。那么刚我们看到了以法莲生病了，那么病得快要死了，那么犹大看自己也有伤了，那么也受伤了，因为什么？亚述人要来攻打他们的，只是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被掳去。那么我们看十三节啊，十三节他们就打发人往亚述见耶雷布王，他却不能医治你们，不能治好你们的伤。那么我们知道以法莲就找那些什么，不知道找赤脚医生，没有找到真正的医生，就是神自己。那么找这些赤脚医生有帮助吗？他以为亚述王啊会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没想到亚述国就会把他们掳去的，他们找错人了啊。我们继续看第十四节，我像以法莲如狮子，像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这里也是又是另外一个比喻。那么神很清楚地说明了，我像以法莲如狮子，就是针对南国，我要像少壮狮子，像小狮子一样。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北国南国先后什么都是要受到神的审判，北国狮子啊已经要来审判了，那么小狮子啊慢慢会长大，小狮子有一天会长大，也许小狮子还在玩耍。那么神对北国说要像狮子那样毁灭北国，对南国要像小狮子，意思说 现在还没有发生，小狮子慢慢长大了，有一天他跟大狮子一样凶猛，所以这是神对南国犹大做的警告。那么说审判有一天也会临到，所以经文说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那么所以先神让北国以法莲被掳了，那么他们那时候哀嚎哭求神，并没有救他们，神要审判他们。所以今天听众朋友，我们明白神依然会对人所犯的罪啊，他会审判。最后看十五节，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的寻求我。那么这是何西阿书关于审判的信息里面，虽然令人很震惊，但是在后面说出什么，带出盼望，总有一天让这些以色列国真正会寻求神的面，就是意思就是说，除非他们悔改寻求神，不然的话啊，神的审判就会临到他们啊。时间的关系，听众朋友，我们就分享这里，盼望神的话，何西阿先知的警告，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信仰生活的一个大的帮助。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